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的经文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相比之下我们更喜爱新约的经文，比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喜爱新约很多关于阐述耶稣基督救恩的经文，这些经文我们会把它背诵下来，也会把它贴在我们的汽车或者家里的门上、冰箱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节出现。当我们喜欢这些福音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要去问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此宝贵？但是没有人会把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的经文贴到自己家的冰箱或者门框或者是一些的电器上，因为你认为这两节经文实在不合适。当然我们也知道一切的经文最终是为了更好的去指向福音，去诠释福音。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只了解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赐给我们救恩？堕落的人他怎么可能只借着信心才能够得救？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用我的行为努力殷勤地做善事为什么不能够得救？如果我们不了解创世纪一到三章，特别是关乎行为之约的启示，我们对三章十六节的理解就会有误区，或者福音就会暗淡无光。我们会关注许多事情，我们会关注我们的这个婚姻的现状，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的经济，我们也会关注我们工作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常常不去关注福音是如何在我们生命中显得重要，在我们生命中如何显得它蛮有荣耀。如果我们不了解福音，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都是一塌的糊涂。我们常常认为解决现实生活的细节是重要的，可是圣经会告诉我们另一点，如果不真正的了解福音，我们在生活中的细节根本不会发生变化。而神拯救我们，我是否蒙到拯救，我是否已经被拯救而且还在拯救的路上，如果不了解这样的内容，那我们的生活本身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解决。救恩不明确，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改善。为什么一个人进了教会许久他的生活没有改变？或许他根本没有了解救恩，没有真正的从亚当里到基督里，没有真正的从行为主义的咒诅之下进到福音中来，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早期的清教徒认为一个人来教会没有改变，一个人持续过信仰生活没有任何的悔改，这个人是没有救恩的。我们今天认为没有关系，只要我了解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知道关于神的事，我知道会唱某一首的诗歌，就等于我的救恩当中。过去的清教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你进入教会，从哪里可以看到你是被福音改变的人？从哪里知道你已经不在亚当里，你在福音里不再被定罪？就是我们生活的改变。生活没有改变，最根源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在福音当中。所以说你可能关注你的婚姻经济，你关注你的工作的好坏，你也关注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是否让你沮丧让你灰心，但是你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在福音里面发生改变，你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在基督里真正获得重生的生命，这是核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遭遇许许多多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要问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不可能有新的生命去处理去面对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而创世纪一到三章是关乎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内容，特别在二章，上帝启示了行为之约。如果一个人不明白行为之约，他也不明白他自己如何在基督里。他如果不清楚行为之约所带来的咒诅、死亡以及罪人的身份，他也根本不明白我在福音里是如何拥有了赦罪、儿子还有永生这一切的福气。丢弃行为之约就等于丢弃了福音，不明白行为之约，福音不过是拐杖，它不是我们信仰的全部，它就是片面的一个帮助我们走路的拐杖而已。而行为之约是让我们真正的可以看见福音的宝贵，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工作核心的所在。而这个教义常常被遗忘，常常被轻看，或者很多人不解。谈到行为之约，我们就认为圣经没有出现这个词，我们用这个词去大量的去宣讲，会让别人造成我们是在讲神学，不是在讲圣经。可是这样的误区会导致我们把行为之约宝贵的教义隐藏起来，或者放在保险柜里，也等于把福音放在保险柜里，让福音漫步了灰尘，无法看到福音本来的样子。十七世纪的神学家布雷克就说，认识这一圣约乃是重中之重，因为凡在此出错或者凡否认行为之约之存在的人，必定无法理解恩典之约，也必速速的在主耶稣基督中保职分上犯错，此等人必会轻易的否认基督借着自己主动的顺服已经为选民赚得了永生的权利。他继续说道，若有人否认行为之约，我们也理当怀疑他在恩典之约上也会陷入谬误。所以布雷克也告诉我们说，这一教义是不可否认、不可更改、不可重新定义，必须按照圣经正确的理解行为之约。我们在信仰生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断的去了解我们从行为之约的悲惨之下如何进到恩典之约当中，我们如何从恩典之约里面逃离了行为之约，这是我们一生需要了解、一生需要默想重要的话题。而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再次把我们带进行为之约，我们不单是要了解行为之约，而是行为之约把我们引向恩典之约，引向亚当的这个预像，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处理，在第二章的确没有出现约这个词，也没有出现行为之约这一个术语，我们可以得结论说行为之约在本章是没有出现的，最起码这个术语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圣经没有说过的我们不要去说，圣经没有提过的我们不要去提，圣经没有讲过的我们不要去讲。这些话很有道理，但并不符合圣经的观念。大家知道在先知书有一卷书里面没有提到神如何做工，但那卷书里面充满了上帝做事的痕迹，充满了上帝做事工作的教导，就是以斯帖记。那卷书好像在讲故事，里面没有提到重要的教义，里面没有提到神在人心里如何做工，但不代表那卷书没有上帝工作的轨迹，那卷书是有的。那么在二章的确没有出现约，也没有行为之约这个术语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何西阿书六章七节那里说他们堕入亚当悖约，那里略略提到了行为之约。无论是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还是二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他们没有非常明确的表明约的这个术语，但是约的元素都在这些经文当中体现出来。我们因此就说不能因为在某一处经文或者某一章圣经或者整本圣经没有出现一个术语， 就否认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也会有足够的理由去驳倒那些提倡说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要去说这样的立场的人，可以驳倒他。三位一体圣经没有出现过，今天有哪一个人可以说圣经没有提到三位一体，你不要去提三位一体。谁敢说这样的话，他已经不再是基督徒，因为他否认三位一体重要的观念。所以说圣经没有提到某一个术语，没有提到某一个教义具体的表达，不代表这个教义和术语的观念在圣经是没有出现过的。换句话来说，如果不相信行为之约，拒绝行为之约这个教义的话，那么对于基督他是谁，基督他做了什么，他如何顺服，如何换来救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何以下这章七节他这样说，他们却如人被约，在境内向我行诡诈。这里说如人被约，这个人在希伯来原文是指亚当，意思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诡诈。最少在这些经文弱弱提到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亚当有约的协议，有约的定规，有约的祝福和咒诅，这个约的全部元素都已经在伊甸园和亚当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否认这样的一个约的存在，我们如何理解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如何理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内容？如果没有约的话，圣经许多的教义都会崩溃掉。所以说盲目跟无知会让圣经所有的教义变得没有价值，会让其他的教义失去它的活力和它应有的价值和力度。总之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特别可以看到清楚的关于约的教导，就是神和亚当曾经立过约，并且在这个约里面有一个代表，这个代表是亚当，不单代表自己，也代表他所有的后裔，这是清晰的。并且在罗马书那里也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些经文还明确在告诉我们，在伊甸园中神透过立约的方式来试验亚当，这种解释不是出于哪一位神学家，而是出自于圣灵，出于圣灵的启示。因为圣灵启示保罗，保罗将这宝贵的内容记录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那就意味着亚当是全人类的领袖，是全人类的始祖，他也是全人类的这个约里的代表，他代表全人类，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想很多基督徒相信人类的始祖只有一位，就是亚当，我们这个没有人反对。但是你如果说亚当代表全人类在神面前守一个约，这是有人反对的，他认为这样非常的不公平，他说亚当无法代表我，因为亚当失败了。反过来我们推论说，如果亚当成功了，他不会说亚当这样在神的约中是不合理的，他不会这么讲。就好像说你要去找一个配偶，如果这个配偶他这个长相也不怎么样，他也没有好的工作，对吧，他也没有这个我们所认为的这个外表的一切，如果他很有钱的话，前面都可以忽略不计，对吧。这个人如果长得很帅，长得很帅外表很好，但是没有钱，一切都是问题。如果亚当他成功了，没有人说上帝不公平，但是亚当失败了，我们就说上帝代表我非常不公平，我接受不了， 因为亚当怎么能代表我呢？因为他失败了。如果亚当成功了，没有人反驳，没有人质疑，反而说亚当不单是我的始祖，亚当也是我行为之约的代表。所以人的反对，人的不接受，往往不是因为圣经他的教导的本身，而是因为他自己不想接受他的始祖是失败的，他想接受一个成功的得胜的始祖。但是圣经把我们的借口给堵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和原理不是源自于保罗他自己，不是源自于加尔文，更不是源自于历代清教徒神学家，而是源自于圣灵亲自的启示。他就明确告诉我们，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又是全人类的代表，亚当的顺服可以带来生命，亚当的悖逆也可以带来死亡。但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亚当在这场试验当中，他并没有给全人类带来生命，他是给全人类带来了死亡，因为他失败了。并且亚当所带来的死亡不单是他自己要死亡，他所有的后裔都在死亡的阴影之下，也都活在死亡的事实当中，并且亚当所有的后裔也是被罪恶掌管，被罪恶所奴役，无法逃避，只能在其中。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可以看到，从亚当到亚当的后裔直到全人类，没有一个人不在亚当里面。亚当的后裔是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并没有存在于亚当之外，而是在亚当之内。亚当是他们的父亲，不单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人类的始祖和源头，更是行为之约的代表。所以神并没有把该隐和亚伯放在亚当之外的之外去，而是在亚当之内。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亚伯和该隐的出生他们也没有在伊甸园之内，他们也在伊甸园之外，因为他们承受了罪的后果，继承了他父亲罪恶的败坏的本性。该隐和亚伯他们也需要面对死亡，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亚当的里面，他们无从逃避，他们只能在行为中的咒诅之下，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的期盼，只有罪的奴役和死亡的阴影和事实临到他们。我们也没有例外，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天生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有的人类的命运和结局都在亚当之约里面成为了事实。换句话来说，行为之约它塑造了整个人类的命运和生活，整个人类的生活的形态以及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是被行为之约所塑造的。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都一同堕落了，也被囚禁在罪和死亡的咒诅之中。所以当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圣经不是从结果来判断原因，而是从根源来讲，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他是在指从亚当出生的每一个人皆都是罪人。我们去判定一个罪人，会说因为他犯罪了他是罪人，因为他作恶了他是恶人，因为他悖逆他是个悖逆的人，因为他没有诚信所以他是个没有诚信的人。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判断，圣经判断一个人有罪是说他在亚当里他就有罪，他在亚当里他是罪的奴隶，他在亚当里所以他就背负了死亡的印记，是不可以把它抹除掉的。我们对罪人的判断跟圣经对罪人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罗马书说罪就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众人都犯了罪不是众人出生之后在家里面，在父母面前，在老师面前，在这个社会当中犯了罪，不是的，而是在亚当伊甸园吃果子那一刻，众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这个是圣经宣告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接受，因为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偷盗，我也没有去淫乱，我也没有去抢别人的财物， 我也没有把别人踩在脚下置于死地，我都没有，所以我不承认我是罪人。但是圣经它不是先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有恶才判断他是一个罪人，而这个人还未出生，还未在母腹里面，他已经在亚当里被代表，已经犯罪堕落，已经是罪人，这是圣经宣告的一个事实。所以罗马书就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宣告不单是包括已经活在世上的人，也包括将要来到这个世上还没有生在这个世上的人，都包括在这一句话的宣告里面，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实在不能够接受我们的孩子是罪人，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怀里的婴儿是有罪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可爱，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讨父母欢心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渴慕上帝的。我想你不用白费心机，哪怕你的孩子每一天听圣经，你每一天给他唱圣诗，你每一天给他读基督教要义，你也无法使他生下来就是个义人。圣经有例外吗？有，圣经是有人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的，对吧？啊，但是我们的孩子不是。你说我的孩子一定会被圣灵充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只是说约翰在母腹里被圣灵充满，那么在其他圣经没有说哪一个婴孩在母腹中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明白，罪人是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在亚当里。西敏小列问答也这样说，人堕落所处的有罪状态在于亚当第一次犯罪所犯的罪在，原意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即所谓的原罪，以及由原罪所生发的本罪。人有罪是在亚当里而来的，我们有很多的困惑和不解，我们要问亚当他的罪临到我实在是不公平，亚当的罪到底是如何临到我身的，到底是因为生育遗传还是两性的结合，我实在不能理解。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困惑，但是加尔文有更好的解释，他说因着上帝旨意如此吩咐，亚当犯罪，全人类也都犯罪，那么罪的本性从出生就已经在人性当中。我们怎么去解释好像你都无法去接受，我们的拒绝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是无辜的，感觉自己是不幸的，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是无辜的和不幸的，圣经反而说以一人犯罪，罪就进入四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亚当的后裔没有人可以幸免，但是基督除外，因为基督不是按常理所生，除了基督之外都是按常理所生的，都和亚当首次犯罪有份，一同的堕落。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2节就说，在亚当里众人都犯罪，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就隐藏在圣经当中。那么在这个约里面，上帝提供的这个条件和赏赐咒诅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16节17节，上帝提供一个要求，就是要求亚当要完美的顺服上帝，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然在17节也包括了祝福和咒诅，祝福在这里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亚当如果不吃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得生命得永生啊，或者永远的活着。但是亚当如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结局就是咒诅，就是死亡，必定死。我们在第二章9节可以看到，耶和华上帝使各样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伊甸园里面有两种树，一种是生命树，另一种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生命树是一个记号，它是应许，是应许的福分可见的象征。那么生命树给人提供一个应许的福分，就是告诉亚当，如果你继续顺服神，持续的 顺服神，不断的顺服神的话，你会拥有生命，这个生命和神不会分离，没有死亡，和神是保持原来更美好的关系。而这个生命是最终是应许之福分的象征。我们在启示录22章那里可以读到，经过城里的街道，那个城里是耶路撒冷，在河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是医治万民。这里的生命树是指向将来那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将来见到永恒当中，上帝依然把乐园生命树的果子来赐给我们。如果亚当一直是无罪的状态，并且度过了试验期，敬拜了上帝，服侍了上帝，爱了上帝，那么永生的生命，不朽的生命就属于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就证明亚当和他的后裔都承受了福气。同时第二章也告诉我们，园中还有善恶树，如果亚当吃了善恶树，就要承受死亡的咒诅。亚当顺服就是祝福，悖逆就是咒诅，而这个咒诅是以死亡为威胁。这个死亡在一般的解释当中是有3重的意义，第一重是属灵的死亡，就是亚当的灵魂死了，他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的后裔也是如此，就是生下来与神的关系不再是亲密的和好的，而是悖逆顽梗和不信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对神天生是不认识的，对神的事是不理会的，对神的事情是毫无兴趣的，因为我们生下来就已经在第一个死的层面当中已经属于灭亡了。但是这个灭亡并不是指我们永久的死，首先在第一个层面当中是指向与神的关系是分离的，是没有任何的连结性的，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一种背离背逆疏远的关系。我们不用用太多问题去解释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对圣经不感兴趣，我们也不用太多的解释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听话，这些各种原因都是次要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孩子没有与上帝和好。如果孩子不与上帝和好，任何的手段都无法改变孩子对上帝的兴趣，无法改变孩子对属灵事物的味觉，是永远不可能的。第二个层面的死是肉体的死，就是亚当他出于尘土还要归于尘土，而这个死亡是普世性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着死亡，而死亡带来的那个结果是人身体和灵魂原来是一个合一性的，当罪的出现，公价就是死，人的灵魂要离开身体，当灵魂离开，人的身体就是这个死亡的状态，他要被埋葬，他要归于尘土。所以许多人都要解决如何让人可以长寿延长寿命，结果呢都是功亏一篑，人根本不可能解决死亡的问题，人只能奔向死亡，人只能快速的向死亡那个方向奔跑，人却不能止住自己的脚步，而这个死亡也不是自然现象，而是罪所带来，没有罪就没有死亡，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第三个层面就是永死，永死比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更加令人绝望，就是人永远活在地狱的刑罚里。在耶稣所讲解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当中可以看到，财主在那个地狱里面是没有救赎，没有福音，没有盼望，没有应许，一点缓和的机会都没有。拉撒路跟财主之间有一条深渊限定，是不可以到那边去，意味着说真正的永死是更令人感到绝望的。就好像你买了一套房，你现在已经40岁，你还房贷要还30年，你感到人生毫无希望，这个比还房贷更痛苦。 或者你结了婚，你发现你的配偶总是在折磨你，你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活在地狱。但我告诉你，地狱的痛苦比这个还要痛苦，还要绝望，永远都没有希望。就是地狱就是没有救赎的地方，没有应许的地方，没有人在告诉你上帝爱你，没有人在告诉你耶稣爱你，没有人在告诉你信他就必得救，那里只有永恒的审判，只有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和上帝的烈怒，那里没有任何一丝的机会。亚当悖约的结局就是死，而这个死就会临到亚当和亚当所有的后裔。那么在这个约的条件当中，上帝对人的要求是完全的顺服。你说上帝要求人顺服，一提到顺服我们就立马有种悖逆的想法，我们不想顺服，妻子不想顺服丈夫的权柄，学生也不想顺服老师，孩子不想顺服父母，对要求是抵触的，对要求是不满的，对要求是憎恶的。你也知道交警让你系安全带出于好意，但是你还是不喜欢交警。虽然你没有喝酒驾车，你看到交警查酒驾，除了暗自窃喜没有喝酒，心里也说这些人又是为了钱查酒驾，你不会想着他们是为了保证人的生命而查酒驾。我们看到红绿灯，我们说又等红灯，我们心里对于这个设置并没有感恩，因为红绿灯可以保障人的生命，保障交通秩序，可以人里面所生发的往往是恶的，不会想到善的。神要求亚当顺服，神并不是一个苛刻的暴君，他也不是一个苛刻的上帝，他也不是像希腊神话里面一样，一些的神是令人感到恐惧，如果你不敬畏他，不侍奉他，他就会辖制你，他就会恶待你，将灾难降给你。上帝不是如此。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是仁慈的上帝，是仁慈的君王，是仁慈的宇宙的主宰。他给了亚当不单是生命，不单是气息，还给了亚当治理的王权。亚当还用神的形象，亚当活在神给的园子里面，里面有各样的食物树木，一切的丰盛都给了亚当。可以说亚当在里面是丰盛，没有缺乏，没有任何的匮乏的。如此仁慈慷慨的上帝告诉亚当说，你要完全顺服我，你要顺服我的要求，顺服我的命令。神这样如此的要求为什么？因为神是天地的主宰，他是宇宙的君王，这个宇宙善恶的标准应该是由他所设定，他给了亚当善恶的标准，而何为善何为恶，亚当是不能够定义的，亚当也是不能够自己去决定的。善恶的标准必须出自于神，如果人人可以定善恶，那这个世界有无数个善和恶的标准。如果人人可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自己成为那个善恶的主宰和标准的话，那这个世界一定是杀戮，一定是残暴，一定是互相的厮杀和撕咬，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好的都是善，对自己坏的都是恶。凡是把别人的利益能够拿来归给自己的，他说认为这都是善的，凡是别人把自己欺压的都是恶的。我们所判断的善恶往往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不是好的，往往都是坏的。而上帝是造物主，他就有绝对的权利吩咐亚当你如何顺服我，而这个善恶的标准是上帝自己亲自指定的，这是生命树，这是善恶树，你不可以违背。谈到顺服，我们想顺服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完全的顺服。我们从小身为孩子对父母的顺服，我们可以了解顺服是很难的。小的时候孩子是顺服的，可能三五岁的时候你让孩子做什么，孩子马上去做，马上去顺服，好像很听话。当孩子六七岁七八岁十一二岁的时候，你的要求和命令对孩子而言，孩子可以不理会，甚至可以和你辩论为什么让我做，孩子也可以反抗你，我就不去做。总之顺服是很难的，而神要求亚当的顺服是一种完全的 绝对的对上帝的顺服，而这种顺服不是强迫的，甚至希望亚当自愿的，因为神给了亚当意志的自由，他能够选择吃与不吃，所以神从来没有强迫人去顺服，神也没有像一个暴君一样拿着鞭子来鞭打我们去顺服，从来都没有。无论是创造之初还是我们蒙救赎之后，上帝要求我们顺服是透过恩典不断的来驯服我们，透过恩典来激励我们，使我们那个顽固的刚硬的心和意志柔软下来去驯服上帝。所以上帝从来不会用萝卜加一和鞭子来训练我们，他是希望我们心甘乐意的驯服，那么行为之约也是如此。特别的加太书告诉我们说，要顺服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后面也告诉我们说，是在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这个顺服不单是完全，还要长久，不单是言语，也包括内心和行为。所以行为之约是告诉亚当，顺服就得生命，悖逆就有咒诅。亚当被造，他是立约的代表，他理应该代表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顺服上帝，甘心乐意的顺服，心甘情愿的顺服。而顺服就是很难的。我们要知道摩西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谈到守约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不守约，特别在利未记，神和以色列民有约立定，以色列人也答应他们遵从上帝一切的话语，神也说顺服我就必蒙福，被约者必受咒诅。我们今天如何才能够让人生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要顺服。我们今天所有的愁苦是源于悖逆，而旧约所讲的物质的福气，如果你顺服，地里的出产、牲畜，包括你的穿面盆，你打仗，你每个领域都是富足的，是得胜的，是昌盛的，可以说是福杯满溢。如果咒诅的话，疾病、瘟疫、战争的失败，一切都会临到以色列百姓。这些物质的一个对比是告诉我们，如果人顺服上帝，人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喜乐和平安就会伴随。人如果悖逆的话，必定是死亡、愁苦、各样的压力来临到一个罪人。我们说那是旧约，不是新约。新约和旧约形式不同，它们里面的本质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有无数的愁苦，无数的压力，是因为什么？因为不顺服，没有把重担卸给神，没有凡事感恩，没有常常喜乐，所以我们才会有各样的愁苦、重担、焦虑和不安。顺服的人一定是有福的，悖逆的人一定是痛苦的。所以无论是在创造之初的行为之约，还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摩西之约，还是今天我们对话语的违背顺服，都是一样的。顺服者祝福伴随，悖逆者愁苦加增。但是你不是为了换取祝福，顺服是本分，爱上帝是本分，敬畏上帝是义务，不是换取。总之顺服的人一定是像这个创造之书所讲的，得到生命的平安和喜乐，像利未记所讲的，你顺服神，你的从个人到家庭到财产所有的领域都是蒙福的。但是你悖逆的话，咒诅一定是加增的，这些咒诅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在生活当中呈现出来。那么行为之约要求人顺服这样的一个规定有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你不要认为我今天已经在恩典中，我不需要遵守行为之约， 是的，我们真的没有遵守行为之约，但不代表不需要遵守，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遵守行为之约，我们没有遵守，是耶稣基督完成了行为之约一切的要求。那耶稣是我们救恩的代表，他做了就如同我们做了，行为之约并没有废除。他的要求是什么？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因此活着。在利未记告诉我们说，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后面又说，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又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加太书也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因为律法有个原则，律法原不本乎信，而在乎行。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有废去，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他能够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他就可以活着。只要他能够从出生到如今，从内心到行为丝毫不违背神的律法，他就可以获得生命和永生，这是不变的原则。问题是有没有人能够遵守神的诫命呢？因为从亚当所生下来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人，一个不是完全人的人，他怎么可能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呢？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西门小雷问答说，人能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吗？那你回答是，自从堕落以来，无人能在今生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反倒天天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不单是堕落之人，就连蒙救赎的人也没有办法完全遵行上帝的诫命。你说我的配偶为什么没有改变？正常。我的孩子为什么还没有改变？也正常。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堕落之后、蒙救赎之后完全遵行神的律法。如果一个人说我可以完全遵行神的律法，一，要不他撒谎；二，他就把律法的标准降低了；三，他就出于虚伪表现自己很有能力，其实无非是假冒伪善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全部遵行上帝的律法，因此可以看到行为之约的这个规定和要求对亚当来说是非常不稳固的。不稳固的不是行为之约的要求，而是亚当。亚当是不稳固的，上帝赐给亚当能力，他能够遵守，他也能够不遵守，他是有能力不犯罪的，但是结果他犯罪了。亚当在行为之约中他是会变的，会改变的，他原来的那个正直、原来的公义有可能会在这个试验当中会失败。而亚当的最终结果，他的确失败了。创世纪第三章可以看到，亚当我们的始祖，行为之约的代表，他失败了，他没有完全顺服，没有长久顺服，没有一直顺服，他从内心到行为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亚当从尊贵的光景当中堕落了。我们因此有个结论说，亚当在如此尊贵、圣洁、正直的光景当中都堕落了。我们这些在最终的人，我们的本性怎么可能完全遵守律法、完成行为之约的要求呢？我们自己是无法达到这一要求的。所以圣经就宣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没有宣告我们自己可以拯救自己。尊贵圣洁的亚当失败了，我们生下来有罪败坏的，有罪败坏的人更不可能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当之后，哪一个后裔是靠行为得救的？哪一个后裔因为遵行律法被上帝看重？有哪一个后裔因为一丝不苟、长久顺服而被上帝赏识的？没有。从亚伯开始，所有敬虔的后裔都是信心的后裔，他们是因为信而得救，因为信得到上帝的眷顾和怜悯。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的顺服， 而是因信而顺服，不是因顺服而得救，而是信得救。他们在恩典中，在神的应许当中顺服上帝。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本性并不乐观，是可怒之子。亚当所留给他后代子孙的是愁苦的遗产，是罪的遗产。人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遗产，就是你继承的继承，不继承也可以继承。如果你的父母要把房产继承给你，你也可以拒绝，你也可以接受，对吧？我想我们都很聪明啊，一定要继承父母的遗产。但是亚当所留给我们的这个罪的遗产，你没有权利拒绝，你只能够接受，你没有权利反抗，因为我们的始祖就是源于那一个人，我们就已经在上帝的设定当中被亚当所代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事实。就是说你生来为人，你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说做人很苦，我想做动物，问题你改变不了。好像人说我做男人很苦，我想做女人，女人也说我做女人很难，我想做男人。变性的人可以把器官进行改变，但是他的染色体他永远改不了。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所以行为之约就好像男人永远是男人一样，我们里面的罪的基因改变不了，永远改变不了。只要在亚当里生下来就是罪人，就拥有败坏的本性。那么圣经也在人继承愁苦和罪的遗产当中给人另一条的出路，这个出路是宣告说另一个代表可以拯救我们，另一个代表可以给人带来生命。罗马书说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了生命，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慷慨和良善，当人违背第一个约的时候，神乐意和人立了另一个约，被称为恩典之约。恩典之约是美好的，恩典之约是上帝的赏赐，是上帝主权的决定，是上帝浩瀚的恩典慷慨的施舍给人。你会发现天使也堕落了，他们原本是荣耀的灵体，但是上帝没有给他们机会，没有向他们立下一个新的约要做他们的神，反而那些堕落的荣耀的灵体因他们的堕落永久的灭亡，他们是魔鬼，要遭受永远的审判。可是上帝非常爱人，当人在第一个约中失败的时候，上帝又开启另一个约，这个约比第一个约更好，比第一个约更辉煌，更有荣耀，更加慷慨的显明上帝无限上好的恩典。因为第二个约是在耶稣基督里所立的，这个约我们不会失去，不会被抛离，是永远在第二个约的里面。因为基督的救恩一旦临到我们，一旦被拣选，一旦被赦罪，会成为一个永远的事实，成为一个不变的约，永恒的约，不会毁约，不会因我们的行为的好与坏这个约而发生改变。第一个约我们看到是不稳固的，因为亚当可能会变。第二个约不是因为我们善变这个约会改变，而是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遵守了行为之约，耶稣替我们承受行为之约的咒诅，我们相信基督，我们就永远在这个约里面。至于我们行的好坏，是否被约，是否顺服，是否敬虔，是否不敬虔，是否有各种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相信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永远在恩典之约当中。所以说恩典之约比第一个约更加稳固，更加牢靠，因为基督是永不改变的。基督一次的义行，基督一次的受死，基督一次的担负咒诅，就成就这个事实。我们只需要相信，不需要靠行得好被上帝赏识和看重，相信就够了。所以说神与第一个亚当所立的约是行为之约，而行为之约的第一个亚当 是第二个亚当的预象，是第二个亚当的预表。当一个人不明白行为之约，他也无法明白基督所做的工作。同样，你否认行为之约，也是否认基督所做的工作。因为基督他是以末后亚当的身份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称亚当是末后亚当的预象，跟罗前书称耶稣基督为末后的亚当。基督是以第二个亚当，末后亚当的身份来代表我们，他要为我们赚得一切。因为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他没有为他的后裔赚得生命，但是基督他为他的后裔赚得生命是成功的。他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他成就了一切的义，他为自己和他的百姓赚得了天堂。天堂首先需要被赚取，然后基督把天堂这个礼物再无条件的送给我们。当基督赚得天堂，把天堂赏赐给我们的时候，唯一的要求不是让我们去遵守去做，而是让我们去相信。亚当他的不顺服把罪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承担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担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他的义完全吞吃了上帝那愤怒的苦杯，好叫上帝的怜悯恩典来赐给我们。因着无罪的基督他赚得了义，替我们承受罪的咒诅，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在神的里面获得义，获得赦罪，获得永生，获得恩典里面一切的福气。所以说我们得救是源于白白的恩典，基督满足了神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也满足了神公义的条件，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还在做仇敌的时候，只配地狱永刑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好叫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承受天国的产业。而基督他把上帝的公义和基督的怜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怜悯我们，他要挂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要救我们，他要用死来满足神的公义。我们就看到神拯救我们的方式不是透过我们的行为，不是透过我们的才干和能力，而是差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受死，满足他公义的要求。而我们从亚当里到基督里不需要做什么，也不需要达到某一种标准，完全不需要，所做的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赚得了天堂，赚取了永生。我们不需要赚取，我们不需要辛苦辛劳到死，我们只需要相信。而这个相信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相信是恩典之约当中所显明的其中恩典的一部分，就是圣灵重生我们赐我们信心。所以当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进入恩典之约的方法。什么人才会相信？什么人才会从亚当里到基督里？不是我们自发的，不是我们自动的，不是我们意志的坚定，而是从肉身生的乃是肉身，从灵生的乃是灵。凡是被圣灵生的就能够进神的国，那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就能够从亚当里到基督里，能够从行为之约过渡到恩典之约，从咒诅之下到蒙福的人生，从死亡的绝境到充满盼望的永恒，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行为之约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亚当的失败当中一同都失败了，他没有赚的什么，亚当所留给我们的是什么？罪、愁苦和死亡。 我们是不可能进到恩典的约中去。神他良善慷慨，又立下一个新的约，在这个约里面赐下宝贵的救主，又在这个约里面应许圣灵的到来，圣灵重生我们，圣灵生发信心，我们会说神爱世人，甚至将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也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恩典之约的原则，这是恩典之约和行为之约的不同。所以你想一想，在行为之约当中，我们是什么？是可怒之子，是审判的对象，是上帝的仇敌，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是不可能进行自救的，是圣经所宣告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的群体。但是上帝慷慨怜悯，再一次施恩给我们，赐下基督，差派圣灵，让基督转头天堂，让圣灵重生我们，从行为之约进到恩典之约当中。这就是恩典了，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福气。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没有比这个更伟大更荣耀的事情。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在亚当里面已经进到基督里面。如果你没有进到基督里面，你应该要知道在行为之约是绝望的，人不可能自救的。圣经从来没有宣告人可以自救，唯有神的恩典救人脱离亚当所带来那个贫穷咒诅绝望的境地，唯有神的恩典把我们从亚当的那个死亡的结局当中带进一个新的结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蒙福的境地，是基督所带给我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来祷告。你们起立。